书接上回，上文书我们讲到佛经故事的时候，顺便讲到了一点中医的常识，为各位说到了心和肝。咱们接下来继续给您往下说。接下来说脾胃。这个脾开窍于口，七华在肌肉。脾胃好的人，这个嘴唇都是淡红色有光泽的。那么不好的人呢，是比较淡，比较白，比较萎黄。这种颜色让我们来判断这个人的脾胃好不好。而且胃不好的人容易有口气，一张嘴有味儿，特别是胃炎或者胃溃疡的人。脾是负责四肢的，胃肠好，肌肉轻健有力，否则的话这个肌肉松弛。有些人老摸自己的小腿或者胳膊，说我这肉怎么这么囊啊，怎么这么松啊，你看人家的肉怎么这么紧绷绷有劲呢。人家愿意锻炼，你不爱锻炼，人家的脾胃比较好，你就稍微差一点。情绪上呢，这个脾胃不好的人愿意思考，老爱搁那儿琢磨，没事老爱皱眉头，好像有多少事儿等着他合计似的，一点小事儿就想不开，这是脾胃不好造成的。另外，脾胃不好的人愿意吃甜的，就比一般人这个甜度要高一点，脸色发黄，是那种病态的蜡黄，这讲的是脾胃。接下来再说这肺，肺开窍于鼻，鼻子是用来呼吸的，吸入新鲜空气，排出废气。鼻子不好的人会影响体内的正常循环，引发肺的疾病，呼吸系统的疾病也会诱发鼻腔的炎症。七华呢，在皮毛，肺是给皮毛供应营养的，肺不好，这个皮毛就不光泽，不光滑，比较粗糙。汗毛呢，生长的方向比较杂乱，脸上的毛孔比较粗大，这样人的情绪是经常悲忧的，没事爱发愁，爱哭。你看那《红楼梦》里的林黛玉就是这样的例子。大伙都知道林黛玉有严重的肺结核，所以她老爱哭，春天也哭，夏天也哭，秋天也这样，冬天也这样，一年四季都爱哭，以泪洗面。肺不好，这种人口味愿意吃辛辣的东西，脸色发白，没有血色。最后说肾，肾主骨，开窍于耳，其华在发。肾不好的人容易耳鸣，听力也会受到影响。老年人常出现的耳聋的症状就是肾功能衰弱的表现。肾是给骨骼提供营养的，有些人去医院查不出什么问题，但是觉得浑身没劲儿，不舒服，这都是肾虚造成的全身的酸软无力。肾不好的人，他的口味爱吃咸的，一恐惧，担惊受怕，大惊小怪的，心理承受能力也比较差，脸色发黑。在医院做那些透析的病人，你会发现他的脸色发黄，表明呢脾胃消化功能减弱。脸发白，表明呢肺呼吸系统功能减弱。脸发红，心脑血管系统功能减弱。脸发青，肝胆免疫功能减弱。脸发黑，肾脏膀胱功能减弱。人常说肾是先天之本，从颧骨往后到耳朵后面下巴这周边都是属于肾区，如果在这个部位有痣或者有痦子的话，说明这个人肾功能先天不足，容易引起腰腿以及背部的酸疼。如果在这个部位有很大或者很深的斑，极有可能是肾结石。那么肾虚的表现还可以表现为有很深的鱼尾纹 或者耳朵边上有树褶，这些都可以说明。再有一点，肾主骨，看肾重点看酸疼区，嘴角两边代表肩肘，向下代表上下肢，下巴这个位置代表的酸痛区依次是颈椎、胸椎、腰椎、尾椎。如果一个人闭上嘴的时候稍稍用力，下巴如果出现小坑或者有疙瘩的人，您一摸，哎，好像有疙瘩，您问这种人是不是经常腰酸背痛，一般不会错的。好了，各位，说到这儿，咱们书归正传。在今天这讲书当中，我要给您讲一个真假母亲的故事。话说从前的古印度有这么一个国家，单说这一天正是这个国家赶集的日子，很多的老百姓蜂拥来到城里，嚯，红男绿女拥挤不动，人来人往，是好不热闹。在这闹市街区啊，突然间围了一伙人，里三层外三层，水泄不通，好奇之心人皆有之。有的人离老远发现，哎，那个地方怎么围伙人呢？就听里面低一声高一声，听不清楚。有些人呢就来了这好奇心了，甭管忙不忙，放下手里的活，哎，我得去看看，我得去看热闹。你看古往今来，古今中外皆同一理，哪儿都有这样的人，现今也是一样。走在街市之上，您看吧，倘乎有一主抱着手抬头望着天，一边看一边自言自语，嗯，来了，嗯嗯，来了来了。走道的人一听，来了，什么来了，都过来了，骑车的也不骑了，开车的也不开了，都停到道边。就见这主啊，谁也不瞅，还望着天，跟那自言自语。大伙顺着他望的方向也往天上瞅，什么也没有啊，什么呀？看了足足能有十分钟，有人实在忍不住了，拽这主，哎哎哎哎哎，怎么回事？来了来了，什么来了？你干什么呢？这一拽他，这主不乐意了，你们干什么？啊，怎么这么多人？不是你一人搁这儿大白天的，你梦游啊你啊？你搁那儿来了来了，你什么来了？这天上什么也没有。这主一听不乐意，你们干什么呀？我鼻子出血出大汗，血来了，我抬头要么血洒我一身。大伙一听心说，这不没事找的吗？满天云彩都散了，这就是好奇之心。古往今来皆同一理，在这个闹市上的这些老百姓也不例外。大伙心说，这里面怎么了？打架了吗？有人就往里面挤啊，有人还不乐意，哎，挤什么挤什么的，哎呦，我看看我看看。有那小个儿，哎，身体比较灵便的就挤进去了。挤到里面一看，原来啊是两个中年妇女搁那吵架呢，其中一个怀里面抱着一个孩子，瞅这孩子估计也就两三个月大吧。低一声高一声，就听这俩妇女说那大意是什么呢？说这孩子是自己的，俩母亲一个孩子，这其中势必有一个是假的。谁是假的呢？就听抱孩子的那主说了，诸位啊，哎，你们大伙给评评理，这天底下还有这样无耻之人吗？今天我抱着我孩子来赶集，我就买东西这一会儿，这么一回头的功夫，也不知道打哪儿蹦出个女人来，这是个疯婆子，非要抢我儿子，口口声声非要说这孩子是他的，你这不天大的笑话吗？这是我儿子，我十月怀胎一朝分娩生下的儿子怎么就成他的了？这个人我也不认识，这不是失心疯，愣要打我手里把我孩子抢去，诸位您给评评理，快给帮帮忙吧。就听另外一个女人说，哎，诸位诸位啊，别听他一面之词，什么他抱孩子， 我抱孩子出来逛街，出来赶集来了。我搁那边买布，把这孩子就放到布摊上了，要看看那布我这质量好坏。哪曾想，我刚把孩子放到这布摊上，哎，这个女人就来了，一把把我儿子抢走，是没身就跑。您各位评评理，我能不追吗？追来追去，追到这儿，我追上她了，我管她要孩子，她死活不给，哎，还反咬我一口。诸位，您评评这理，这天底下哪有这个活活抢人儿子的道理？大伙儿一听，麻烦了。你这怎么分辨呢？俩人各说己见，各执一词，听着好像都有道理。那孩子才俩仨月大，他也不会说话呀。这要会说话，问问还行。你这怎么办？有人就问了：“哎，孩子父亲呢？你把孩子他爹找来一认便知啊！”一说这话，这俩女人呢，哎，不约而同，吧嗒吧嗒。掉眼泪儿，就跟那边有开关一样。大伙儿更愣了，你们俩怎么着？就听抱孩子那个女人说了：“哎，孩子他爹出远门了，做工去了，一年半载难以回来。况且现在我上哪儿找他去？这人我找不到啊。”那个女人说那意思也是大同小异。有人又出主意了，说那你找周围的邻居有没有？你找你邻居给你做个证，这不也行吗？可是这两个女人呢，都摆手表示反对。为什么？都担心找来的邻居是那个女人的托，不可信。大伙一看，那既然要这样，那我们没辙了，干脆啊，见官吧，找国王吧，咱们这个国家的国王公正严明，让国王来断一断究竟啊是真是假。那好吧，俩人带着这孩子来见国王。老百姓也好奇，哎，到了我想知道知道谁是这亲妈，谁是那假冒的。所以后面呼噜呼噜呼噜跟着不少的老百姓。要说真假母亲这事儿，哎，您觉得有意思？其实啊，在中国的名著上也有体现。您记得《西游记》没有？《西游记》当中不是有一集真假唐僧吗？有人说了，哎，你不说这事儿我还忘了，你说这事儿我想起来了。这孙悟空火眼金睛，那妖怪他都能看出来，怎么这个假唐僧他就没看出来呢？这不是自相矛盾吗？其实这里面有原因。孙悟空的火眼金睛啊，还没有达到如来佛慧眼的那种程度。佛祖的慧眼是能够看出事物的本体。为什么真假美猴王的时候孙悟空分辨不出来呢？有很多的菩萨也分辨不出来呢，就是没有达到佛祖释迦牟尼的那种慧眼程度。孙悟空的火眼金睛只能看出妖气、锐气、祥云、凶气等等。在中国的神话当中，妖精是有妖气的。比方说孙悟空看见红孩儿经过的时候有一片红云，白骨精出现的时候有妖气，好人是有锐气的。比如孙悟空看见观音头上有祥云锐气，所以观音变化的人孙悟空就能看出来。反而在原著里面，孙悟空经常对一些土地变化的这个人物没有看出来，那是因为土地没有妖气，也没有锐气笼罩。有人说了，那不对呀，三界芭蕉扇的时候牛魔王变成猪八戒，孙悟空也没看出来，让人把宝扇给骗走了。孙悟空还说终日打雁被雁牵了眼，那是因为当时孙悟空大意了，骗到芭蕉扇之后心里面高兴，没注意观察，让人家牛魔王钻了个空子。同样孙悟空也看不出真假唐僧，那是因为这个假唐僧是文殊菩萨的坐骑变化来的。这头狮子 是受佛旨来让国王受难的，来让唐僧受难的。而且他来到这个国家之后，除了把国王推下井之后，您看西游记没做什么坏事，连皇后都没碰，对吧？反而治理国家风调雨顺，并非私自下凡的妖精，所以在他身上没有妖气，孙悟空就没能变出来。闲言少叙，翻回头再说这真假母亲也是一样，老百姓哪有那本事看出真假，所以只得陪着这二位啊来见国王。国王听了这两个人的讲述之后啊，觉得他们说的各有一定道理，你这怎么办？也不能问问那孩子。要说国王到底是国王，与众不同，略加思索，心生妙计。想到这儿啊，国王一乐，说这样吧，既然你们两个人说的都是十分的诚恳，至真至诚，我呀也难以分辨，既然我都分辨不出来，恐怕世人也都分辨不出来。那么既然大家都分辨不出来，咱就叫上天来决定，让天神来决定这孩子到底是谁的，来辨别你们两个人谁真谁假。怎么辨别呢？我出个主意，咱把这孩子抱出来，你们两位母亲各拉着孩子的一只手，然后我说一二三开始，你们两个人呢把这孩子往自己的怀里拽，谁要能拽过去，那说明这孩子跟谁有缘，也就是老天来决定这孩子到底是谁。大伙儿一听心说，这叫什么主意，你万一亲妈劲儿小，那假妈劲儿大，刷拉一下不得把孩子给蹬过去了吗？哎呀，这主意出的可不高明，可这毕竟是国王啊，人家说话那就是亡命啊。两位母亲皱了皱眉，虽然心里面不大愿意，但是没有办法，万般无奈，把孩子在这包袱皮里给请出来，这面拽一只手，那面拽一只手，有人在中间给拖着，就听国王喊一二三开始。再看这俩妈稍一用力，这孩子哇的一下就哭了。别说是个孩子，就是常人，你两边扯他胳膊他也疼啊，他也哭啊。孩子这一哭，就见其中的一位母亲那心当时就滴落到嗓子眼了，与此同时下意识的一松手，可坏了，你想两边拽孩子，他一松手那面没松，一使劲刷拉一下，可就把这孩子拽到那主手里了。得到孩子的是欢天喜地，没得到孩子的是暗自垂泪。哈，那主高兴，哎，我儿子，你看没有，天神决定这就是我儿子，多谢大王。说完呢站起来转身要走，就听国王说，慢，把孩子放下，你是假的呀。这主可不干了，我说大王啊，您不能这样啊，您这不是说话不算吗？您刚才讲得清楚，谁把孩子拽到自己的怀里，这孩子就是谁的，既然拽到我怀里，您为什么出尔反尔说我是假的呢？国王一听是微微一笑，说正是因为如此，所以你是假的，你呀根本不顾及这孩子的痛苦，也不心疼这孩子，所以你是玩命的用劲儿，这绝非亲妈所为，你不是亲妈，你是假的。其实您看那个西游记里面真假唐僧也是一样，猪八戒给出一招，让这唐僧念紧箍咒，谁会念谁是真的，你倒分开念呢，不，俩唐僧一块念， 你这玩意儿灵不灵的，孙猴脑袋都疼。孙猴脑袋一疼，真唐僧念不下去了。哎呀，心里面心疼这徒弟，所以他一不念，孙悟空脑袋不疼。那假唐僧不知道，还跟那美呢，还跟人念，那猴能不发现吗？现今也是一个道理，所以这国王啊，啪啪啪一讲，大伙儿这才明白，哦，罢了啊，还是我们这国王高啊，原来使的一计啊。大伙儿也都明白了，这谎话也编不下去了，这个假母亲哭通往那儿一跪，承认了罪行，说我呀，听说他们家呀有钱，所以呀，我想抢他的孩子，将来啊好夺得他们的家产，万望大王恕罪，我贪慕虚荣，我是假的。大伙一听，嘿，这种人多可恨多可气呀，抢人孩子罪大恶极。你看现今也是一样，有那不少的人想发财怎么办呢？把人小孩三四岁啊，两三岁啊，趁人不注意给人抱走了，你多可气。这种人呢是罪大恶极，丧尽天良。老百姓不干了，把他抓起来，把他关起来。但是国王一想，上天有好生之德，虽然这个女人做错了，但是她迷途知返，我们应该啊给她个悔过的机会，所以啊杖责了50，就把这个女人给放了。虽然老百姓也不大愿意，但是也觉得国王的处置是十分的公断的。再说这个亲妈把孩子抱回手，对于国王是千恩万谢呀，感动的是无可无不可。末了这个国王也说了，说你作为亲妈也有失责之处，你亲儿子你看管不住，让坏人钻了个空子，你也有过错。这位孩子的母亲也表示了，说从今往后我一定好好的照顾我儿子，绝不会出现第二次。就这样一片云彩满散，大家伙是皆大欢喜。